1983年，好出名嘅日本导演金川昌平拍咗一套发人心境嘅电影，叫做《游山节考》，系获得法国康城最佳电影嘅金棕榈大奖，扬名国际。《游山考志》系根据日本文学家深泽七郎嘅小说改编，系描写日本顺川山区一个好穷困嘅村落里面所发生嘅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充满了矛盾、残酷和荒谬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偏僻的贫穷的高山村落，男女女友是为了吃一餐饱就兢兢业业，粮食的不足迫使村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一个人到了70岁的时候就由他的大仔背他上去高山，叫做回归山神，其实是将他扔在个深山里面饿死、冻死，被雀仔食死。人就是在一个这么苛刻严苛的条件之下，这条村里面所得到的共识。故事讲到一个家庭，妈妈69岁，她有两个仔，大仔早年丧妻，留下两个仔，二仔因为体臭变成婚。妈妈69岁，仍然脑当益壮，但她决心到70岁的时候，是由他的大仔背他上山回归山神。他之所以这么决心，是因为他丈夫在他爸爸70岁那年突然之间失踪，为了逃避背负他爸爸上山这个的痛苦和落疚，就因为爸爸的失踪，因为爸爸不肯去背，因为她丈夫失踪不肯背她爸爸上山，就带给这一家人的耻辱，所以这个69岁的老妇就决定不让历史重演，是要逼个大仔背她上山。为了证明她已经老，她不惜将坚硬的两半门牙撞落她的石头里面撞昏她，让她觉得她真的老。跟住以后一年里面，他为个大仔做，将自家之道交给他的家属，又用毒计是将他的孙媳妇叫他回去娘家，然后告发这个家是偷他的粮食，通知全村的人将将他的孙媳妇这一家推落去那个地窿里面，然后将他全家活埋死，会埋死的包括埋了人的孙媳妇，就是解决了他的孙媳妇偷他屋企一些番薯那种的仇恨。电影在最严寒的冬天里面开始，镜头打出来是一片迷茫白雪雪的积雪，电影经过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就回到冬天。导演有意是用鸟瞰式的远景俯视整个雪山，最后描绘个大仔孭个妈妈上嚟，动人悲痛的一幕。当个仔孭个妈妈上山的时候，两人默然无语，一片沉寂，各怀心事。行到半山的时候，个仔坐脚踩到个树枝，受的伤，妈妈就在这个时候在无情冷酷的面孔里面露出了有点点的母爱，是温柔，是有情，拿出她身上的毛巾和她儿子包扎伤口。她继续行前，我儿子开始觉得妈妈抱爱，就在包里面拿出他的饭钱出来给阿妈吃，是一个很温情的母子的关系。但是妈妈说他不吃，自己就快要死了，吃不做什么，不如留下个仔去吃。一个最残酷、最冷酷里面是看到点点的母子感情。当他上到山， 周圍的是人骨，是屍首，還有虎視眈眈的呼喊，兒子忍不住，他不能夠將媽媽這樣扶起，他想反悔，但是決心死的媽怒目望住個仔，趕佢落山。喺好無奈之下，個仔就拋低佢媽媽，喺呢一個充滿咗白骨同埋屍首嘅雪堆當中，佢自己落山。喺回程嘅時候，見到一對嘅父子，又係個仔孭個爸爸上山，但呢個爸爸唔同，佢唔想死。喺恐懼同埋哭喊掙扎當中嘅時候，個仔是將爸爸推落去山崖，跌落去死。當個長子，當這個長子見到這一幕的時候，他忍不住，就在這個時候天落雪，他冒著雪趕回去山頂看他媽媽，見到媽坐在個雪地裡面，雙手合手，当他四目交头的时候，个仔眼系有眼泪，但个妈妈系怒目而视，叫佢走。喺极痛苦无奈之下，佢只有落山，结束咗呢个悲剧。游山巧笑嘅导演系利用一个既现实又残酷嘅故事，嚟讲出人生嘅矛盾同埋悲哀。人是充满了很多矛盾，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生与死的矛盾，整篇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交错生和死之间，有婴孩的出生而被父母掉在田间，因为养不起他们，有70岁的老人被背上去山送死，实行这个就是必须一个人死换来一个人活，这一套矛盾的道理，有因為偷食的緣故一家被毀埋，這叫做山神的處決，但也有生的對比。電影裡面不少的鏡頭是有陰陽交配，嬰孩出生，人生就是這樣，充滿了很多生死的矛盾，也都有美醜的矛盾，死是悲哀，是醜陋，但是就被人穿去美化，这个也是日本人的文化的特点，中到头来个观众分不出什么叫做丑陋，什么叫做美善，分不出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分不出个妈妈究竟是善啊，就抑或是恶，是冷酷啊，就抑或是友情，也都分不出这个仔是懦夫啊，即抑或是勇敢，是善即抑或是恶。如果读日本文学的人都会了解，一个长期处在地震、海啸、战争、贫穷、恐吓之下，日本人特别是文学家是对死亡是特别敏感。有趣，几乎大部分日本的出名的文学家或者是大导演都是自杀身亡。第一个拿日本文学诺贝尔奖学金的川端康成就是自杀死的。他的得意徒弟很有希望拿诺贝尔奖学金的三岛由纪夫，是用最残酷的手法剖腹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。大导演黑泽明是曾经三次自杀。日本人似乎永远离不开死亡这一样东西。其实想想，何止是日本，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？几多文人，几多哲人，几多诗人面对人生的残酷，那种无奈无助的时候，岂不是讲出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当苏轼想到他太太离开的时候，十年他能够讲出什么？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自难忘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。看看历史，看看人生，人生如朝露，世事若幻影，我们不禁很赞同
三国演义》这句话，这首诗说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成空，江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白发如潮江岛上，还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尽在笑谈中。但我们看看约伯记，约伯记是讲苦难，是讲人生，是讲盼望，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学、神学、哲学的作品。他跟游山考子一样，他跟苏东坡的诗一样，是讨论人生和死亡的课题。但他不单止给我们一种只是无奈无助的悲剧的悲观的感觉，他不单止，他不是给我们一种超现实、不切实际、没有人性的神学鸦片。他没有在一方面讲出人的无助无奈，但从这个无奈无助之中，似乎带给我们一些曙光和盼望。这个盼望不是看下想下的希望，而是有凭有据的盼望，叫我们在叹悦，在我们叹息当中而不放弃，叫我们在患难之中引用一种盼望的人生观。这个正是我们今日我们所需要的。约伯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他不再跟他的三个朋友辩论，他开始反省他们的人生，他想想人生究竟是什么。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很精彩、很漂亮的一首诗去描述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到第六节，好吗？约伯怎样回顾人生？他用三个非常精短的话去形容到人生。这三个话是什么？为富人所生，日子短小，多有患难。我都很奇怪，为什么约伯会描绘到人生是富人所生？有哪个不是阿妈生的？我们中间有哪个人不是阿妈所生的？全部是母亲所生，那多余为富人所生？不是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原来在犹太人里面，一方面为富人所生，不单止讲到人的有限、人的软弱、人那种 frailty， 好真是、一啖水就可以叫人冇命，一个睇唔见嘅沙士嘅病菌就叫人气绝，少少嘅嘢就可以叫人完全冇咗命。但犹太人有一个更深嘅一个体验，犹太人觉得凡系富人所出嘅都系不洁净，系喺礼仪上不洁净，所有无论是经期的来到，无论是生小蚊仔，凡是富人所出的，犹太人认为是礼仪上不洁净。所以利未记第十二章第二节至第五节说，所有生小蚊仔的富人是称为不洁净，是要受洁净之礼几个礼拜。所以第四节约伯记就告诉你们，约伯就告诉你们，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因为讲到富人所生，在富人所生的是污秽的，有哪个能够是从污秽里面是找出这些洁净出来呢？没有啊，没有人啊。意思就是告诉你们，所有是富人所生的都是不洁净的，有哪个可以叫一个不洁净是成为洁净呢？约伯说没有啊，个意味说只有神。人的软弱、人的不洁净是人去接受，但在神是可以去改变一个人。人不单止是软弱有限不洁净，而且日子短小。约伯用了两个的例子去形容，出来如花，好像中国人所说花开堪折就直须折，莫待无花就空折枝。人生就好像花一样，纵然开得顺灿，但转眼之间就归无有。所以日本有一首歌谣，如果去过日本的时候，大家会知道四月的时候去日本，哇，看见一片的一个樱花非常的漂亮。但日本人怎么讲法呢？说樱花啊樱花，何必开得这么顺灿，片刻之间就要凋谢，中到头来成为残花一朵。人生也都是一样，两人相遇命定要分离，我们何必去动情呢？日本人悲观，但对约伯来讲一样，人生出来如花就被割下， 佢唔单止如花，亦都飞去如影，人生如朝露，世事若幻影。今日我哋所拥有嘅，无论你嘅金钱啊，你嘅名利啊，你嘅地位啊，你嘅仔女啊，啊，无论你拥有几多嘅地产啊，无论你有几多嘅几多嘅超级市场啊，无论你有几多嘅电信行业嘅拥有物啊，只不过系幻影嚟嘅啫，一阵间就飞去嘅，飞去如影系不能存留。但呢个都唔系最痛苦，人生苦短唔系最痛苦。而是人生苦短之后还有一样东西，多有患难。第五节至第六节，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，便求你转眼不看他，使他得其息，直等到他像工人雇工人完毕的日子。约伯质问上帝，人的生命已经这么短暂，人的日子既然已经限定，他亦都不能够脱离他的界限，他亦都唔能够越过。上帝，你仲嫌够啊？你仲嫌够啊？你仲要加啲苦楚俾佢啊？你仲要钉死佢啊？你仲要受尽人间嘅苦楚同埋苦涩啊？让佢多有患难啊！约伯就求高神，你放手啦，神，放过我啦，求你转眼不看我啦。用我哋今日嚟讲 ，give me a break， 等佢喺短暂里边得到安息。直等他走完人生的道路，好像故工人完毕的劳苦日子一样。多少时候我们好像在约伯那么痛苦里面，我们都会问人生为何，为什么上帝还要加这些苦难苦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跟着去到第七节至到十七节的时候，约伯似乎有些曙光，当他回想，当他反省人生的时候，他发觉咦，可能有啲嘢唔同喎。我哋嚟睇一睇第七節至十七節個曙光喺邊度。我哋讀一讀第七節至十七節，好冇？樹若被砍下，還可指望發芽，亂枝生長不息，其根雖然衰老在地裏，幹也死在土中，及至得了水氣，還要發芽，又長枝條，像新栽的樹一樣。但人死亡而消滅，他棄絕竟在何處呢？海中的水絕盡，江河消散干枯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仍不得复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在隐密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，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。人若死了，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，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，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，岂不批察我的罪过么？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也缝严了我的罪孽。究竟这个为富人所生，日子短小，多有患难的人生有没有出路？约伯在大预言里面发觉有两个很不同的景象，一个是积极的，一个消极的。积极的是去看到大自然里的树，那些树被砍下来倒落了，它根衰老，树干都死了，但当个水来了，又在个树干里面发出芽，长成枝子，好像一棵新树一样。树好奇怪，在三藩市近郊有一个好靓好靓的地方叫 Millwood，The Empire Strikes Back 呢就是在那裡拍攝的。Millwood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紅木，在北加州紅木是一件很奇怪的樹的。一棵紅木大概300多尺高，挺直的樹幹一直上去。紅木有一個特性，它不怕火的。那火有時候雷劈到這個紅木，這個燒著的時候，那個紅木自己就好像有些消防員那樣噴出一些的噴火劑，那就滅熄那些火了。所以有時你會看到那些畫裡面，在北加州裡面有些大的紅木，中間有個洞被火燒穿了，那樹那個車可以走過的，就是那些紅木。但紅木不怕火，但它怕風。很高的樹它根很短，那些風一吹來的時候就冧。但又很奇怪，紅木一樣很奇怪，幾棵紅木一齊生長的時候獨立呢，但是生生下呢，下面那些樹幹呢就走埋一齊，變成一埲牆一樣，堅固咗佢自己，唔怕嗰啲風吹。 红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好像人一样，自己不得夹在一起，有团契就搞定。我见到一棵红木树跌了，在 Millwood 很大棵，没多久在个树干里面就飙出好几多好几棵来，那些水分来到的时候就飙出来复生复活，长成一棵新的树。就是约伯所见到的现象，人会不会好像树一样有复活的盼望呢？人是否有复活的盼望来战胜这个死亡呢？这个第一种的看法。第二个看法是从第二另外一方面，十至这个十二节，但人的死亡而消灭，他绝气竟在何处呢？海中的水绝望，江河消散干枯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来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仍不苏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第二个景象看看那些水，在以色列的死海的水就越整越少，越整越小，死海缩了很多，因为个水蒸发了。以色列的约旦河，我相信以前是很大的，现在好像坑渠一样，你有机会去约旦河很小的，水蒸发了。人的生命就好像水一样，约伯问人绝了气，人绝了气究竟去哪里呢？人是不是好像死如灯灭，一去不返，什么盼望都没有呢？约伯在第十四节问一个问题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中文翻译这里就有个困难在里面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，所以给你的意思就是人死了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原文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，中文翻译有些误导。如果你看英文 NIV 就怎样译法呢？ If a man dies will he live again， 它是一个问话，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他会不会再活着呢？一个人死了之后他有没有永生，有没有复活的盼望呢？这个是基督教最中心的一个问题。就好像保罗说，如果人死到乜都冇嘅时候，我哋就吃喝玩乐啦，我哋仍在会里，我哋成为一个最可怜嘅人。但如果人生里面系有永生嘅盼望，就完全唔同啦。约伯个答案唔系好明显，因为约伯嘅时代复活嘅概念仲唔系完全嘅发展。但喺第十三节至到十七节，我哋睇到约伯嘅思想嘅倾向，亦都睇到约伯睇到生命里面有啲嘅曙光。第十三节佢点话咧？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在隐密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，愿你为我所定的日期纪念我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约伯他觉得人生太痛苦，我在世上是避无可避，无可躲藏，不如你拿了我命，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在隐密处。他以为他所受的痛楚是因为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过去的时候，就算在阴间，这个只不过是暂时栖身之地，上帝仍然纪念他，就将他从阴间救拔出来，这个是他的愿望。他所以第十四节的时候，他问人若死了他还可以活吗？这个是他的愿望，亦都是他的疑问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下半节和第十五节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约伯渐渐看到一个更肯定的看法。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，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做的我必羡慕。第十四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他说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当中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。什么叫一切争战的日子？希伯来文这个字叫 Sava， Sava 这个字呢通常不是叫争战，也就是苦工 hard service。人生就好像一个苦工一样，等这个苦工过去，人死的时候，于是约伯就说等被释放的时候来到。中文翻译到释放这个字呢，是被人一个错觉，以为被人绑了就释放。其实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有另一个意思，英文圣经就叫做 renewal， 复生重生，就好像这个树再发芽再生一样。这个字几处的英文圣经都叫做 renewal， 这个字日子来到，即是说复生的日子来到，复活的日子来到， renewal 的日子来到，那个时候是怎样呢？他同神的关系就回复正常。第十五节，你呼叫我便回答了，你亦都爱护你手所做的， 他跟神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关系。第十六至十七节讲的这个什么正常的关系呢？但如今你点数我的脚步，岂不窥察我的罪过么？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也缝严了我的罪孽。如今这个字不是讲话呢是受苦这个时间，不是。这个字呢英文圣经就 then， 在那个时候，当我是复生的时候，我 renew 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神是点数我的脚步，神是看住我的脚步，神是看顾我的脚步。他不单止看顾我的脚步，亦都不会数我的罪状。他将我的过犯是将他封入了在一个最严谨的严密的 封里面，不再提的。就好像保罗说，如果我们是有死人复活，如果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的罪就不再困扰我们，不再困扰我们。这个就是曙光。每逢我去主持安息礼拜，每逢我去探一个垂死的病人，我自己就会问，我有什么盼望可以给到他？我有什么盼望可以给到这样的人生？没有。唯一的盼望就是我告诉他，上帝告诉他，我们会去到更美好的家乡。一个人没有永生，一个人没有复活的时候，人就有什么可以是似的？只不过好像亚历山大大帝临死的时候，作两个在棺材里面作两个窿，伸个手出来，我是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。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也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是仍在罪里，我们是成为最可怜的人，不然我们吃喝玩乐，因为明天就要死。但圣经告诉你，有复活，有永生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会赐下平安和永生给你。到了十八节至二十节，约伯有从信心的仰望看回来周围的环境，就是令人绝望，绝望的呼声。他说，山崩变为无有，磐石挪开原处，水流的消磨石头，所流入的洗去地上的尘土。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你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回，他的儿子得冤名尊名，他也不知道，刚为卑他也不觉得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从信心的仰望、永生和复活的盼望转为现实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看看周围的现象，他不禁向神发出绝望的呼求。这个大而可畏的神，有哪个可以同他对抗？生崩就变为无有，磐石就挪开原处，水流消磨石头，所流入的洗去地上的尘土。山和石是象征坚固，我们时常讲话稳如泰山，我们时常讲话坚石。其实那些都不是稳定，山可以变为无有，石可以流开原处，水流可以消磨那些石头，洗去地上的尘土。人以为自己所持的，其实一无所持的。神不单止有权柄能力去移山倒海，他对人的生命更具权柄。约伯点讲法，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你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回。他的儿子是尊荣就因为没有成就呢？是龙就因为是虫呢？他自己亦都不知道，亦都没有把握。唯一他知道的就是身上的疼痛，心中的悲哀。人依靠些什么？人日日跟上帝在斗争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赢过上帝，其实你攻击人常常得胜。人靠什么？靠他的样貌，他可以改变你的样貌。 我哋自恃我哋自己嘅样貌，我哋嘅金钱，我哋嘅儿女，儿女将来系尊荣，就抑或系冇咗尊荣，系龙啊，抑或系虫，自己都唔知道，亦都冇把握。唯一我哋能够知嘅就系身体嘅疼痛。你话冇啊？我冇疼痛啊！到你好似我咁嘅年纪起身嘅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唔系呢度痛就嗰度痛，心中嘅悲哀，就好似诗人话：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个盼望喺边度？你个保障喺边度？今日我哋系咪劳劳碌碌去揾？去找一些保障，发觉那些都是翻简铺。为什么你不投资在永恒的身上？为什么你不将你的生命投资在有价值有永恒的事情里面，而是劳劳碌碌浑浑噩噩，中到头来在你的手指那流过？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时候去谂下我哋点样好好投资我哋嘅生命，而且我哋嘅生命里边系活得精彩嘅。天堂系冇世界小姐竞选嘅，天堂系冇汇丰银行，亦都冇中国银行。你换几多人民币咧，天堂都系唔用得着。但天堂有人，点解我哋唔投资喺人嘅身上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耶稣基督既然间给到我们战胜了死亡，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不单止是想到将来，在今日这个时代，我们更加是活得精彩。因为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，我们活得更加精彩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在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未曾信主，我都很想你想一想，你的人生的盼望在哪里？我们信了耶稣，你怎样去投资你的生命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神话语的奇妙和激励。请我们同心低头，一同祈祷。